虽然当时我什么都不懂，还是泪流满面做了决志祷告。信主后有段时间，我竟不知画什么，心里很急，常常坐在画布前低头祷告。金色的耶路撒冷是我这两年来的意象，我想透过画展把耶路撒冷介绍给大家，圣地之旅成为我的生命之旅、复兴之旅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把金色的耶路撒冷画给人看，作者林红。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和同学是我的表哥林全义。我们上小学的学校是村里的三间平房，小学没有名字，说是牛棚小学。因为学校门口有个走廊，村民把牛系在走廊的石柱上，这样下雨的时候牛不会被淋湿。上课的时候门口经常会有牛粪牛尿，爸妈买了一辆卡车跑运输。我是家里的老大，很小就要承担很多家事，不到十岁就喂猪、煮猪食、洗衣做饭。农村在城市人眼中看到的可能是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，对于在农村生活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天堑。没有图书馆，没有幼儿园，没有钟声，没有音乐，没有体育，几乎就是一片文化沙漠，像野草一样生长。没想到不经意间也能长成一棵树。我从小就喜欢画画，已经记不清几岁开始，应该从小学就涂涂画画，书本的边边角角画满了很多头像。我妈有一次气得把我的书本都扔了，说我把每一本书都弄得很脏。我还在家里的墙壁上涂鸦，家里瓷砖上面有小仙女之类的画，我就不住地模仿。感谢爸爸在我绘画道路上对我一直的支持与培养。爸爸虽是小学民办教师，却发现了我对画画的兴趣，就引导我走上这条路。我记得在我最小的时候，先是买来画册让我临摹猫和老鼠的卡通画、白雪公主什么的。我刚刚上初中一年级时，买了一本传统的画册《芥子园画传》。我常常照着画册临摹，有时也用素描去画齐白石的虾、螃蟹等等，以及临摹花鸟画、山水画。后来把我的作品贴在家里的墙上展览。每次家里来客人，他都说这是我女儿画的，她无师自通。爸爸的夸奖让我从小就很自信。我的模仿能力很强，初中后爸爸就给我买了一本俄罗斯素描大师作品集，以及临摹一些别的素描，包括靳尚仪先生画的素描头像。那时我还喜欢文学，常常躲在家里读文学名著，《红与黑》《简爱》《三个火枪手》《红楼梦》等等。特别是书本的封面和插画，我都喜欢去临摹。我家的墙壁贴满我的画，算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展厅。初中前，我都没有遇见过专业美术老师。初一遇到集美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的蔡俊华老师， 他非常支持我。我画了一个盆栽，他就在全班表扬我，还专门开设一个学习园地，贴出我的作品，以致整个学校都知道我的绘画才能。高三时去厦门做考前培训，带了非常多的作品给老师看，老师并没有太多关注。那时我的风格偏安格尔，画了很多素描，把图片直接转为素描，追求很形象的感觉，内心美滋滋的。参加培训之前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天才，结果却发现考试的技巧我需要重新学习。我好强勤奋，很认真地画水粉。因为从小就爱阅读名著，写作文一直获奖，但高考时我的语文成绩很不理想。高考失败后，第二年我继续参加补习，专业成绩已经是全省第三名，但还是失败了。第三年，爸爸妈妈陪我去杭州中国美院学习专业，那里的画室很多，我专业的进步非常大。当时省内的素描停留在比较粗浅的阶段，一个头像也就画半天一天。到了中国美院，一幅作品要画好几天，要画得很深入，同时要把握形体。为了博采众长，我到各个画室去看最好的作品，在当年也接触到了油画。第三年高考，我专业成绩在家乡漳州是第一名，之后的两个月就拼命复习文化课。在农村，一个女孩子考了三年的大学，对于我来说压力非常大，对家人来说也是无可奈何了。为此，我也常常鼓励自己不放弃理想。父母生我们有五个女儿，我是老大，两个妹妹从小送出去给亲戚抚养，以减轻负担。不过，爸妈对我们都很好，并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。虽然在农村重男轻女是根深蒂固的，爸妈从小鼓励并支持我们读书，特别是妈妈，虽然比较严厉，但是她一直都鼓励我要有上进心。我相信天助自助者，我相信人生的路就那么几步，如果不迈出第一步，今后的路就没办法走了。我每天早起晚睡，勉励自己拼搏，连在食堂吃饭时都是站着吃。结果我的文化成绩非常好，如愿以偿考上了厦门大学。几代都是贫穷农民的家庭，除了我爸爸的哥哥，也就是我的大伯父，早年考取福建医科大学当一名外科医生，还有我的表哥考取南京大学物理系以外，我们家终于有一个女孩也考上了重点大学。我考上那天，我记得妈妈高兴地独自一人呆呆地坐了良久。高中时，爸爸已经不开他的农用车了，迷上了六合彩，跟家里阿姨借了几万块钱都输掉了。那时家里景况凄凉惨淡，我上大二时，年仅46岁的妈妈因心肌梗塞不幸去世了。她死的时候，全家人都没在她身边，紧紧地握着拳头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当时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，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不复存在了。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从美术系到图书馆。厦门大学景色优美，但我的世界暗淡无光，整个人灰头土脸。我常常一个人撑着一把伞，走在长长的校园的路上，偷偷地哭泣。我大四下学期就开始毕业创作， 大寺画了很多，尺幅也很大，有的达到2米。我一直对自己期待很高，执着勤奋，经常扛着油画箱，穿着拖鞋就写生去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举办了自己第一次个展，水彩、油画、素描，一共有70-80幅作品。当时我的同学都很震惊。信仰方面，其实大一的时候，一个韩国人在路上遇到我，请我到他们留学生宿舍，并给我传福音。他们当时中文说的都特别好，不过救恩的道理并没有讲得特别清楚。我从小就又红又专，初中当过学习委员，高中是团支部书记，大学一年级也是当团支部书记。我把自己定位在老师的好帮手，担心被他们洗脑，当时就拒绝了。之前参加高考培训时，同学也有信主的，我身边始终有人给我传福音，我也觉得很好，但没有真正走心。2004年大学毕业后，因为英文不好，又没有下功夫学，结果考研失败了。之后我回到厦门教书，当时因为家庭变故，当时我去找我的同学，不是因为他们信主，而是他们热心助人。那时我表面上若无其事，但内心深处痛苦煎熬。我跟着同学去教会，之前他们也带我去过，但我都没有什么大的印象，但那天却完全不同。上帝的道我听进去了，并一下子扎到我的心。那天的讲道是雅各书关于舌头的内容。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当时正处在痛苦婚姻生活当中，也可以说是水深火热，我觉得自己很受伤，感觉不到爱和温暖，是一个受害者。也想过要离开厦门独自浪迹天涯，但我又做不到，真是进退两难，苦不堪言。但那天我被大光照耀，一下子理解了这句话，说到了我的心坎里。因为舌头像一把剑，可以伤人的心。敬拜的赞美诗特别感动我，让我内心深处有特别的触动。聚会结束后，慕道友留下来问我们是否愿意做决志祷告。虽然我什么都不懂，还是泪流满面地跟着做了决志祷告。教会的姐妹和同学过了2天就来探访我，他们都很朴实，虽然工资不多，但他们感恩地说神的恩典够用，这令我感动。他们有一颗单纯的心，并不是拥有什么能力，也没有过多的金钱，但他们热心助人。我之前以为基督教和佛教一样，他们告诉我完全不同，并教导我如何读经和祷告。圣经说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些话都深深入了我的心，于是就跪下来祷告。我开始也明白了，自己原来也是个罪人，也需要上帝的赦罪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一直有一群人在为我信主祷告。感谢上帝的怜悯和恩待。我信主后1个月，我的丈夫也信主了，婚姻生活从此慢慢的好转。上帝成了我们的一家之主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必定侍奉耶和华。 画画是我的习惯，不单是爱好，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大学毕业时，我的论文题目是《爱与艺术》，探讨艺术与生活的关联。行乞的人们是我当时毕业创作的主题。十年后，我的创作主题《奇异恩典》仍然是爱。但这次不单是从自己的人文角度去思考，乃是有别样的感动使我拿起画笔。我2007年接受福音之后，有段时间我竟不知道画什么，心里面很着急，常常坐在画布前低头祷告。圣经说，你们祈求必得到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神是信实的，我的创作思路变得活跃起来。我创作了一系列作品，如《十架默想》《小羔羊》《手持圣经的自画像》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》《奇异恩典》的主题在创作过程中慢慢成型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所描绘的沈洪刚弟兄经历坎坷，他是一名被拐卖的孩子，后来因工伤残疾受社会遗弃，在街上乞讨。有一次在教会门口徘徊，我请他进来，也是那天他融入了教会这个大家庭。从此他不再是流浪的孤儿，神的怜悯和爱使他得到新生，眼神里也充满着希望。以赛亚书42:3写道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我知道这是从上头来的怜悯，神就是那怜悯与爱的源头。艺术从古至今，从西方到东方，从来不曾脱离过对真善美的追求。我的创作也会沿着这个方向走去。2016年5月，我终于踏上以色列这块让我日思夜想、梦寐以求的土地。这是一趟十分重要的圣经考古学之旅。在学识渊博的张老师导览下，将近10天的考察和学习，每天都早出晚归，让我对圣经、以色列、耶路撒冷、犹太人，更是对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上帝有了更深的认识，使得此次圣地之旅成为灵修之旅、生命之旅、复兴之旅。金色的耶路撒冷是我这2年来的意向，这次的画展就是想借此机会把耶路撒冷展示给人们。诗篇87:1-3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。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。诗篇122:6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当我站立在橄榄山上望着眼前的耶路撒冷，厚厚的历史就如展开的册页，缓缓诉说这座黄金之城、青铜之城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耳边响起了以色列的一首著名诗歌《金色的耶路撒冷》，熟悉的旋律。耶路撒冷啊，黄金城，青铜之城啊，放光芒，我愿意化作竖琴为你歌唱。当我们一行人在橄榄山上的时候，来了一位以色列的牧师。他说，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来以色列，也是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以色列人见到有这么多的人来到圣城，就会去思考，去揣摩神的心意。圣经启示录21:1-4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 预备好了，就如心腹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们盼望那一天的到来，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。
我是极微小的人，罪人中的罪魁，虽然如此，主呼召我，我恳切期待盼望，不再羞愧，放胆传扬主的十架。无论我往何处去，只要是为了主，我愿意传扬那十字。基督心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，如今不论生或死，都是为了主荣耀。不论生或死，我属于主，十字架的能力，十字架十字架。